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欢迎从外地来的来这里 visit 的姐妹啊。我们开始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就像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要真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腹中有活水的江河，真的每一天都有足够的恩典来让我们来面对人生当中任何的挑战。主要真的是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不但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有圣灵保惠师随时随刻的愿意来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活泉当中得以真的是享受主你生命的活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做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站上把那个见证已经放上来了。真的我就觉得在今天，不管我们就有的时候在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你发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中间还有很多的挑战。当时如果你回想一下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也都一步一步都一步一步过来了。如果你回想到这些事情的话，看到主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也可以相信在前面主继续会带领我们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见证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当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真的福音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圣经里头保罗有说，就是说在基督里头应该说是单一的心吧， simplicity in Christ，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呢它难，对于天然人难处就在于说它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可以说是 platform， 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 platform。 所以当我们还处在原来天然的这个心思和头脑里头试图去理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非常费脑子，非常不容易搞清楚所以呢当我们把见证写下来的时候，其实当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其他就是其他外地的弟兄姐妹在听我们教会的教导，也有人在这其中得帮助他们当中有些人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因为他们也面临同样的一些挣扎就是有些思想不能够转过弯来。当他们看到有人已经走过这条路，然后中间的思想改变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对他们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其实见证真的是可以帮助人来更多的认识神的真理而且呢见证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当我们讲这个就是讲直接讲基督信仰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不容易领受但是呢当你把你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别人的时候，往往会引起别人的一个思考，说他如果经历到这些事情是实实在在的改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我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就是我的心呢已经讲了八次了我想开始我们就这么来讲吧。我们每个人呢很本能的都知道人是用你的心在运作的，就是我们人是 operate by heart 举个例子呢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你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就是很开心了，对吧？你同样要去工作，同样要去面对可能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杂事情，但是你的心情比较好呢，做什么事情都有劲。但是呢有的时候心情比较灰暗，你还是要去面临同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还是在用你的头脑在面对你工作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当你心情比较灰暗的时候，你发现你要做这些事情就比较没有力量了。所以不管是我们每个人从亲身的这种很简单的体会，还是可能现在的就是心理学科学里头对这上面有所研究，发现人其实你的心对大脑的影响要比大脑对心的影响更多。我们人也常常试图去用大脑影响我们的心比如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试图用理性用头脑来说服自己，但是往往发现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奏效的所以呢我们人是用心运作的，如果内心里出了问题的话，我们人整个就出了问题。 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现代人啊，不管是在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有很多的人就是现在有得抑郁症这个回事，这回事啊。我曾经看过，看过一个，应该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所写的一个关于他自己经历抑郁症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他就把这抑郁症称为白昼的魔鬼，就意思不是半夜出来的，白天你活着呢，但是呢，这个抑郁症就可以直接影响到你。我当时我是在一开始是在广播上听到他跟一个记者，应该是National Public Radio 跟一个记者在那采访他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事情。他就在描述他当时，当时抑郁症发作的时候，他说他起来刷牙的力气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说这么一句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心有余力不足。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其实他描述的并不是那么准确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人的例子啊，他知道他起来要去，应该去上班，对吧？他知道他应该起来去上班，但是呢，他就连那个力气都没有。是真的他力气，就我们说的 physical 的这个力气没有吗？显然不是。任何一个人起来刷牙，只要你的四肢是健全的，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心力了，对不对？心里头没有这个力量了。这个事情呢，我以前组里有个博士后，也就是他也也得过抑郁症啊。他当时我记得他有的时候不是该来上班嘛，一天都不见他。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他，他说他在家睡觉，他可以睡一整天。真的能睡着吗？其实得抑郁症的人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他们就是睡完了跟没睡一样那样子的啊。所以他们在那个情况里头，也是说心里头没有那个动力了，心里头没有这个动力了。所以我们就从各方面的经验啊，直接间接的经验，我们都知道人的内心是多么重要，所以他要讲这么一个系列，我的心呢。当然，圣经里头讲到这个心这个概念啊，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甚至心理学所知道的更为深广。因为他特别就讲到说啊，因为圣经里头就讲到过，我们的人的内心啊里头有一个，应该是在彼得，我老记不清楚，彼得后书吧，讲到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 hidden man of the heart， 隐藏的一个人就是灵。我们人的内心里头有个隐藏的，这个是呢你直接意识不到的，但是呢有一个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就是这个魂。这魂呢就是你我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有个自我这样一个认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自我意识，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够直接感知的人的灵。当然对于重生的人来讲，对于每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圣经里很清楚地讲，我们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然后我们所领受的呢，不是奴仆的，中文翻译成奴仆的心，实际上是原文是奴仆的灵，而是儿子的灵。圣经甚至明确地讲到，我们所领受的是基督的灵。所以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讲，所谓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了。我们重生的时候得着了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对吧？但是魂具体是什么？魂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了。我今天就算没有重生的一个人有个自我意识，今天一个不管受教育多还是受教育少，在中国在美国在任何一个国家成长的人，他都有个自我意识，对吧？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取决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这系列里讲到，自我意识取决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我内心里相信了什么东西。我们从小到大各种各样子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对世界的就是看到的东西，我们渐渐就形成一个自我的意识，我是一个什么，就在定义我这样一个人，对不对？我想我们以前好像有看过，我忘了，是就类似于童话，或者是是我也不知道笑话还是童话，就是某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一国的人都是特别特别丑，但是他们那些呢，他们丑的人，他们的定义是好的，他们都丑嘛，
对不对？都很丑。今天呢，有个特别漂亮的人到那去，那些人所有都笑话他，说你看怎么这么丑？因为他们的定义，他们周围看到的都是那个样子的，他们的眼光当中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丑，有他们的看法。今天要跟他们不一样的来了以后，他们觉得这是丑。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怎么样，这是取决于内心里所相信的这些话语或者观念，对不对？在非洲的有些地方，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脖子，女的对吧，一个一个环子加上去，脖子老长老长的，对不对？那环子如果一取下，可能都已经支不住了，对吧？他们就觉得那个好看，对不对？还有的人把嘴弄得还有看好大好大的那种，他就觉得那好看。但在另外一个地方，人家就不觉得那个好看。所以你看没有，在一个部落里头，因为他的脖子很长，他今天他就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对吧？因为他觉得自己很漂亮。但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脖子长那么长，老被别人笑是长颈鹿，你肯定自我形象就很低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内心所相信的话就决定了你这个自我意识。而你这个自我意识呢，今天一旦形成了，它就你就是不同的经历，对吧，就可以通过这个自我的意识来影响你。但圣经里讲到这个，还讲对讲到我们人来讲，还讲到我们人怎么样跟属灵的世界打交道。所以如果我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是跟我的重生的灵一致的，圣经就是在描述我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看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同时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是不是也在看活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除非你里面没有耶稣基督，除非你不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就不能这么看。但是只要你是重生的，当我们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原来活在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是这么一回事，我里面隐藏的看不见的，用信心可以去接触去认识到的那一个，原来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里头。所以当我内心里可以相信这个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2:20所讲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他知道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今天在面临人生当中他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他就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在去面对这些事情，对不对？他就知道原来是耶稣基督跟我一起面对，所以在面临人生当中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不至于那么容易丧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相信的话语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撒旦的其中一个名字啊，就叫做定罪者，对不对？就是个就是控告者吧，对不对？那控告弟兄的，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他是个控告者。所以呢，我们内心里常常被定罪，被控告。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这个声音最终是从撒旦来的。但是呢，撒旦怎么样来影响到一个人？就好像你今天啊，一个脖子短的人到那个非洲那个部落，脖子长的人，你要说服他你这样不好看，他对你肯定嗤之以鼻，他觉得你长得很难看了，你还跟他讲什么美不美的问题，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他已经接受了一个脖子长是美的这样一个观念，今天你要告诉他脖子长不美，这个话语你怎么样说都被他排斥在外头，影响不到他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你一旦接受了一种，内心里接受了一种话语，就把这个与这个话语相反的其他的话语排斥在外。那个话语呢，从撒旦那里来的，虽然可能对你有很强的定罪，但是如果你内心里相信，我在耶稣，我里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他就影响不到你了，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方法可以很直接的知道我们怎么去对付邪灵，而且我们就知道说邪灵怎么样来影响人，这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啊。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讲到，当就是讲福音的时候，他最后描述一个说法，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形象。他说这样子呢，就把撒旦放在一个 manageable level， 就是可以，你在这里就可以去处理他了。你以前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自己有的时候受到可能是不管是心灵或者身体上的攻击或者这种，你就会觉得撒旦哇好厉害啊，好厉害怎么样，然后呢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抵挡他，然后当你在其中难受的时候，被控告的时候，你都痛苦万分，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就是怎么样去抵挡，那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厉害啊？但是今天如果你知道说 原来他是通过我内心所相信的跟他一致的话来影响到我这个我里面这个人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知道，当那个话再来的时候，我里面还有神相信的，内心相信的属神的那个话语，我拿起那个话来抵挡他，他那个话就不能够影响到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有一个可以实实在在可以去跟这个抵挡，就抵挡撒旦这个方式。所以人心才是真正的属灵的战场，取决于内心里到底相信什么样子的话语啊，相信什么样子的话语，我们的人生就会可以说是就会这个开关就打向不同的方向，然后把或者是属神的通过我们重生的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把属撒旦的通过他的谎言进到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这两个方式。而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是时时刻刻在进行的。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如果今天所讲的是真的是从神那里的话，他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内心里就对这个自我，对我里面的自我有个新的认，就是更多一点新的认识，就更多有神的话进到我里面来。当我内心里有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圣灵自然就可以在我的内心当中做工，加给我力量。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不属神的话，不属神的话呢，如果我知道说这不属神的话，我把它拒绝在外面，那没有什么关系，它也影响不到我。但是呢，一旦我把不属神的话，不管是通过人，或者我看电视，或者看小说，或者上网，任何的方式，或者就是头脑里出现的一些思想，我只要把这个思想来接受到我内心里头，那它这个属就是不好的属灵的力量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作用了。所以在我们每天是时时刻刻在进行的，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才告诉我们，在所有的事情里头，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里头，保守你的心要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而这个呢，真正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在前面也讲到，这不是一个人凭天然就可以去打的。道理就算讲到现在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每个人去打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不那么简单。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说，今天我们所要征战的啊，是内心相信的话语。内心相信的话语就定义了我是谁，对不对？内心我相信什么就定义了我是谁。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行，那这个不行这个思想就定义了他就觉得自己不行，对不对？所以当你今天你想要去打自己内心里头的这个征战的时候，不是你用头脑可以打得了的，你的头脑是在内心的基础上在运作的，而今天要改变底下的这个根基，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得了的？这个事情呢，要想要进行这个征战啊，必须有一个启示。在圣经里头有各种各样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因为这对我们人来讲，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圣经上用什么来描述呢？在旧约圣经里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这个过程在描述。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以色列人呢象征基督徒，当日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象征神今天把基督徒从世界里头呼召出来。然后他一过了红海呢，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的重生得救。我们重生的时候就过了红海了，对吧？但是呢，过后他们进到旷野里头，在旷野有40年之久。这40年起到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让属地的、属世界的，原来在埃及出生的那一批以色列人，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价值观念、内心的这些话语是什么？就是世界的嘛。那世界的王是谁？世界的王是撒旦。那世界的思想是谁？世界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世界的思想、今世的风俗，对不对？都是那个空中掌权的邪灵的首领，对不对？就是撒旦了，对不对？所以属世的思想呢，本身就是属撒旦的。今天基督徒重生的时候，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进到旷野里，在旷野里目的就是让原来的属世的这一套，你发现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就是不 work。 你怎么样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怎么样想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就是做不到。然后一直到他们过约旦河，我们上次可以看到说，在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巨大的里程碑啊。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 仇敌是就是法老和他的军兵，对不对？那个早在40年前就打败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象征撒旦的这个法老，对不对？基督早在2000年前就打败了。今天的敌人真正要去打的，你要说就这个仗已经打完了，对不对？那他们在这里到底是这是什么样的里程碑呢？我们上次就讲到，在这里头他们做了一个很独特的事情，就是在祭司不是抬着这个约柜站在这里吗？他们在祭司脚之前取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百姓的12个支派，其实就代表所有上帝的百姓。他们从那取了12块石头，拿去放在以色列的营中，这就象征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产生的新人，对不对？这才是他。然后又拿了12块石头呢，就放在祭司脚站的那个地方，不能越过祭司脚站的那个地方，放在河里头。然后他们走过去，河水就淹没了。约旦河象征审判的河，对不对？就意思说让那个救人，象征救人的那12块石头永永远远的沉在这个审判当中，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是在实际的经历上你会发现，常常你体验不到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当你不喜欢，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些事情不管是发脾气也好，贪心也好，爱世界也好，你有些东西明明不喜欢，但它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影响着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不觉得与耶稣基督同死了？就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死吗？很活生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对不对？然后当你想到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死就不再做他的不再做他的主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活在这样的荣耀当中，我们基督徒重生以后，按理说既然领受了他的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也应该彰显出这样死里复活的生命来。但是常常你发现没有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呀，对不对？所以在经历上好像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原因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就是还没有得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启示，到底叫做什么叫做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啊。然后呢，但是他们一旦得到这个启示啊，这个得到这个启示，简而言之就是说内心里开始相信神所说的话了。你比如说圣经里所讲到的，我们大家常常用的哥林多后书应该5章17节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如果你把这句话你说问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认真一点的啊，都我们就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吧，重生得救基督徒，你说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没有一个人说不相信这句话的，因为这是圣经里的话嘛。你既然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谁不相信这句话，对吧？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旧事已经过去，都成新的了。我们说我相信，但是为什么刚才说到说，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不管是贪婪也好，嫉妒也好，爱世界也好，发脾气也好，为什么这些东西还在我的身上起作用呢？这不说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吗？所以你会发现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就是说刚才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话，他不是用我的头脑相信圣经这么说，我相信圣经是真的，所以我就相信，这不叫相信，这叫头脑上的一个认同，对吧？这叫头脑上的认同。什么叫做心里相信？心里相信就是真相信，简而言之，你就真的相信，若有人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是新人了，我再不是原来的那个旧人了，我再不是从小到大那些做那些错误的经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定义的世界对我所定义的那个人，我是在基督里头这一个新人，对吧？旧事已过，以前我一切的软弱今天是过去的了，那跟耶稣基督同死了，今天活着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你内心里开始相信。所以当你也开始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从头脑上相信到内心里真相信呢，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的，对吧？相当的一个距离呢，这个距离呢，最初的这个距离啊，简而言之就是旷野到迦南地的那个距离，旷野到约旦河的那个距离。我们可以在这旷野当中绕一生， 就一生都在其中绕行。我们都是在说，我头脑上相信神有告诉我们要进迦南美地，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是在旷野里头，对不对？并没有进到迦南美地里头。要进到那个迦南美地里头，必须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新的 identity， 有一个新的对自我的认识。这一个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所听到的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也实实在在已经真的有这样子的，有一定这样的启示了。还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离这个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呢，今天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走在什么，不管你走在什么阶段，今天我们都继续来领受神的话，因为你已经领受的，他不是领受了就结束了。内心相信基督活在我里面，接下来要干什么？接下来就让内心里头属神的话语，可以说是基督，就要用约书亚来象征，对吧？要来赶逐撒旦的这个话语。这个话语啊，不是头脑上的，他不是说我今天哦突然有个不好的思想啊赶走，明天又来了，对吧？他还会有不好的思想的。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个思想，那些思想都是偶尔来的，你岂是不理他，他也不能够怎么样的。今天所说的这个思想是内心里头自己已经相信的那些不属神的思想，这个要靠着已经领受的神的启示来赶逐他的，不能自己去打的，自己不可能去打的，自己已经相信这些话了，他已经定义你这个魂了，对不对？所以呢，必须靠着里头已经有的。所以今天就算你已经领受了呢，你需要这个。如果你今天还领受的非常有限，内心里这个新的这个 identity 啊，就新的这个身份，在基督里头这个新我的观念还没有建立，那你就继续走嘛。因为我们一切的人生最终来讲，就说你在旷野里绕行，最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要过约旦河嘛，对不对？所以所有一切的预备，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上帝知道预备你的一切，就是要带领你能够领受后面所说这个启示，能够过到约旦河，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那就是上帝，就是进到那里头，当把仇敌赶逐出去，你才是从你的内心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上帝所祝福的人生，对不对？上帝所祝福的人生是通过我们人的内心发出来的，内心发出来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用约书亚记讲过几次这样的这个他们在这当中征战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在这里第一个面对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就是打耶利哥。耶利哥城又高又大，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在这里头这个新人来打这个城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天然输血气的方式。如果是旧一代的以色列人，就算带领他们进到这里头，今天让他们在那里绕行，对吧？一天绕一圈，到第七天绕七圈，然后大声喊，旧一代的以色列人绝对不会去听的，绝对不会去听的。你现在想想，如果你前面面临强盛的仇敌，这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你的人生当中实实在在的有问题，对吧？面临强盛的仇敌，今天上帝告诉你一天走一圈，而这走一圈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让那个约柜，对吧？祭司抬着约柜，前面有吹号的，然后就围着这，以这个为中心，每天就想一想这个事情，对不对？你现在想想，你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因为属肉体的人今天看到问题的时候就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可能这么耐心的来等着，这样就做这些好像天人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只有新人才明白，他们进来这里来打这个仗的时候，不是用属血气的方法，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然后呢，在这里他们就经历了得胜，但接下来呢，在爱城没想到小比那小很多的城，他们只是随随便便派了两三千人上去，结果居然打败了，对吧？居然打败了。最后查出来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全以色列营当中，你要想啊，以色列有六十万的男丁，然后其中有一家人，那一家人呢只有一个人知情，对不对？就是雅干，他就偷了一点当灭之物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头，居然这一个人就影响了全以色列的人的军兵，就打不赢。我们上次有解释，在新约的来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必须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今天你要去面临属灵的征战，必须要一个无愧的良心。那很多人一想，无愧的良心怎么可能有无愧的良心？我从来都没有过无愧的良心。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过无愧的良心，那你真的还没有听懂什么叫福音。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义乃是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义。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就是不可能有无愧的良心？因为你不可能做到完全嘛，既然做不到完全，怎么可能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当我们内心里头看的是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无愧的良心。但是当你得到一点基督的启示，原来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原来神今天看的不是我外面这个人，看的是我里面活着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绝对是公义的，我的所有的义都是建立在他上面的，我所有依靠的就是这个义，那你就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但是呢，就算明白这个启示的人还可能犯错误，因为过了约旦河的人都是明白这个启示的，对不对？过了约旦河的就是新人嘛，对不对？知道新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是怎么一回事，但这时候还是可以犯罪的。只不过这时候犯罪是什么？这时候犯罪是去与肉体认同，然后又重新去喜欢一些罪，对吧？贪心、罪、喜欢这个东西。以前当你不喜欢的时候，你今天告诉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义在神面前的义啊，不是看我们自己的，是看基督的义。这句话你听明白，就让你得了释放。因为我自己一切的不义都不算什么，因为我看的是基督的义。但是当你已经明白这个福音之后，你又重新去喜欢不义的东西，那这个福音就不能够让你有无愧的良心了，因为是你自己喜欢、包容、保守它的，对不对？所以呢，要想在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就是彻底与这个东西分开，就是内心里的确我们还是有不属神的思想了，我所相信的有些东西还是不属神的了。我以前不知道，就我以前不是不知，我以前也知道那个是不属神的，但是以前我是与那个一起的，所以呢，我常常面对上帝的话就觉得有个定罪感嘛，对不对？因为觉得我不够好。今天我有了新人的这个启示，对吧？内心相信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时候说，我内心里虽然还有不属神的思想，但我可以告诉我自己，那个不是我，那个不是我，我是这个话来定义的。我今天不管神的话我明白多少，我用我所明白的神的话来定义我。我里面不好的思想再多，我不用那个话来定义我，或者说我不去与他认同，对不对？这样子来讲，你就可以继续得胜。但是你什么时候与里面不属神的那些东西认同了，你喜欢他了，那样子你就失败了。就是上次所讲的，这次我们接下来看啊，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开始，在他们接下来的一件事情，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在这里已经打了两次胜仗了，对不对？两次胜仗了，而且把里面的居民全部都毁灭了，对不对？那这些呢，就意识到说，这帮以色列人来了是要，就是把他们彻底清除出去的，对吧？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的，他们就来打，对吧？他们就来打。你要知道，一旦基督啊，我们领受神的这个福音，知道说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在活在我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啊，他不是一个啊，就说是他面对仇敌的时候啊，他不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他面临属撒旦的那些势力，你如果在以前看过一些旧约圣经的诗篇，看到大卫所写的那些诗篇，你就觉得哇，大卫好残忍啊，怎么写出来的诗篇不把敌人赶尽杀绝就誓不罢休的那种样子啊？他在那个时候是在写基督，对不对？他是在写基督，面对这个属撒旦的这些势力，绝对是不敢足干净誓不罢休的，对不对？ 所以呢这仇敌就知道说一旦有这个启示进到我们内心里头，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他们就要来征战。然后底下呢就讲到说，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基遍呢，我又把这个去查一下啊，有个叫做 Hitchcock 圣经的人名地名的那个字典，那上面的基本上就是圣经里头的这些名字是什么意思，你都可以查到。这个基遍的意思呢就是 hill， cup 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了。你看这两个 hill 和 cup， 这 thing lifted up， 啊，或许那个杯举起来的杯吧，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是被举起来的，被高举的，这是基遍人。然后呢，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那这个故事我看过很多很多次，你大概看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大概看了就是这么意思了。但我现在看的时候，我突然呢就发现，哇，圣经里头这是什么意思，是往往有注释的。这个注释呢你看一看，就在主耶稣又讲过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然后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露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你看没有，主耶稣的话就把这个注释了，他拿的旧口袋旧皮酒袋，对吧，旧衣服，是不是啊？你看没有，他们都是象征是旧的，对不对啊？他们的象征是旧的。所以呢我们再往下，所以这里头的使者，我们现在就现在想想基遍人啊，基遍人是原来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七族里头的其中一族啊，一族应该是哪一个等会我一看，凡是七族里头其中一族的，他们又有很多城，他其中一个城就叫基遍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是这里头当地的居民，这显然是神说要灭掉的，对不对？要灭掉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呢一看这个象征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新人，对吧，象征耶稣基督的进来了，要把他们彻底赶尽杀绝。他们今天想，我不想死，对不对？我不想死，我想去跟他求和。他怎么样求和呢？他就带着穿着旧衣服，带着旧皮带，是不是啊？他想要告诉他们是什么？他想要告诉他们，我们跟你不是敌人，对不对？不是你们要灭的那一个，对不对？赢得他们的同情嘛，对不对？赢得他们的同情。然后呢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哦，这就是刚才那个西贝者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你要注意啊，以色列人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他们受了割礼，然后就在那里吉甲安营，以后他们一直就安营就在这个地方，每次打完仗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啊，见约书亚啊。这个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就告诉我们进到迦南地里要打仗的时候啊，从来不能够离开一开始的这个启示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就是一同合一的这个启示的，无论打什么仗都是停在这里啊。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是吧，西魏人，我也查了一下，西魏人是 wickedness 邪恶。哎，今天他们是西魏人，但是他们穿着旧衣服拿着旧皮带来求和，对不对？就意思说这些人象征的是什么，他们本质上是邪恶的，但是呢他们表面上是想要跟以色列人跟新的这个人在基督里头新人来求和，说我们和平吧，对不对？我们可以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本质呢，本质是邪恶的，说只怕你们是住啊， 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非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因为他们从神那里得着了命令，把迦南七族的人完全赶尽杀绝，对吧？完全赶尽杀绝。所以如果是属于邪灵势力的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内心里头如果是属于那些邪灵势力的不属神的那些思想，我们要彻底的把它清除掉。但是今天当你要来打了胜仗以后，接下来要打的时候，今天有一些思想，我说即便人啊在内心里头思想不是在打这个仗吗，他来给你求和，告诉你说我们不是当地的人，对不对？这个思想呢不是属邪灵的，这个是正当的。而即便人刚才名字是什么 Hill， 被高举的山，对不对？被高举的，所以呢简而言之被人所高举的，你可以接受的，应该可以的，对不对？来求和嘛，对不对？他们对约书亚说，你看不但如此，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就是今天有一些思想啊，在我们内心里头本来按照神的旨意说把这个思想彻底清除出去，但是这个思想告诉你说我不是你的敌人，你看对吧，我不是你的敌人，然后呢我可以什么叫做仆人，我可以继续帮助你，我可以来帮助你，为你做事嘛，对不对？为你做事。但这个思想的本质呢是西魏人，本质是不属神的，是邪恶的。那这个象征什么，我们再来看。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斯哈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总而言之就意思说，他是拥戴他们的，对不对？他是拥戴他们的。你看你所讲的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属从基督这里来的思想，从神这里来的思想，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拥戴，而且我们可以为你来服务，对不对？为你来服务。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陈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啊，新和旧是不相容的。主耶稣刚才所讲的比喻讲得很清楚吧，新旧是不相容的。但是呢我们人并不觉得新旧不相容的，我原来也是新的，我只是路走得太长了，现在变成旧的了，对不对？我的衣服原来也是新的，只不过现在变旧了。我原来的那个思想也是新的，也是启示，只不过现在有点发霉了，对不对？所以呢是想要说服这一个旧的跟新的差不多的，对不对？差不多的。这里很清楚啊，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些思想，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些人啊象征的背后都是思想。我们刚才不说内心，我们打仗是打内心里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神的那个话嘛，那个话语嘛，内心所领受的。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是思想啊。这些思想呢它可以冒充是跟基督的启示是一样的，差不多，对不对？差不多。然后呢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你现在想他们应该吃什么，他们应该吃神的话，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啊，要想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想在这里进行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征战，真的把内心里头的仇敌赶出去，必须吃新的，就是必须吃神的那个话语。但是今天领受了不属神的，背后是邪恶的，表面是来求和的，表面上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个思想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有一些思想属邪灵的思想，你看上去不会觉得有害的。你现在想想作为以色列的百姓，当时碰着这批人，他会觉得即便人有害吗？不可能吧， 对吧？人家这么诚恳，对不对啊？然后愿意为你服务，然后拿出证据来告诉你看你所吃的跟我们的以前的是一样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受了他们些发霉的食物，他没有分辨出来原来这个思想不是属神的，他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个地方呢，圣经里头啊，就是有些地方可以用来说明啊，说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一节，你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的拨经。那到士师记，这约书亚记已经结束了，对吧？他们这个征战，他们没有把那全地都打下来，但是很多地方也打下来了。你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这里很有意思啊。耶和华的使者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当约书亚要去打耶利哥之前的时候，他见到一个人，对吧？手里拿着实际上是剑了，对不对？他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后来就不见了，对吧？他们在那打来打去，你在基本上没有描写。然后后来呢，原来耶和华的使者他还在吉甲那里。这就为什么刚才讲，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旦得着这个启示啊，知道我在基督里头这个新的身份，知道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今天你得着的这个启示啊，这就是圣灵的大能所，就是圣灵所怎么来讲，应该说可以说圣灵所祝福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启示，就是这个启示，就是靠着这个来得胜的。然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你可以看到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对不对？这是不是直接代表神啊？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很显然这是象征神啊。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你看没有，他们与当地的居民立约，然后底下说什么？因此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做，对不对？你们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与当地的居民立约，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看没有，在这里描写一个很清楚啊，当我与我内心里头不属神的那个思想立约，跟他认同，说把他当作我跟他一致的时候，神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就说如果你要是跟他立约啊，上帝就不赶出他了，对不对？说得很清楚吧，说得很清楚。这就是神给人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我们内心所相信的话啊，就定义了这个我是谁，对不对？所以当我内心里能够听得进去神的话，把神的话听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他就定义了在基督里的心我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也完全上帝给我这个自由，我来选择我内心里头不属神的话，我接受他，认同他，然后这个时候就定义了我是谁，对不对？这魂里头的这个我，自我意识，对不对？定义了这个我，当我如果去选择这个我的时候，神不会把他勉强赶出去的。因为如果那样子，就等于今天违背了你的自由意志，你明明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上帝就不让你成为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强迫你，神不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什么？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知道凡是属世的思想啊，凡是属世的思想，就算表面上看这些畸变人，他们是来做仆人的，被人所高举的，对不对？但是背后呢，他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的，他背后的神就是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对不对？所以呢，最终来讲必然成为我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这里面所受的咒诅，不是上帝咒诅我们，而是内心里所保守的错误的不属神的思想，不属基督的思想，它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神乐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赶逐出去，但是当我们跟他立约，跟他们认同的时候，那上帝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头，神有神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上帝并不是说他让我们自己去打。如果一个人今天啊，不是靠着神的话，不是靠着基督做成的功，不是靠着福音领受神的话语我去打，那我是靠天然的能力去打，打不赢的，一场仗都打不赢的，那等于自己跟自己作对嘛。因为我们所说打的东西是内心里头已经接受相信的思想，不是头脑里头一过一下的那种思想，内心深处的思想，对不对？就靠自己打不赢的。但是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去与基督认同，是不与这些东西认同，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神就可以带我们打下去。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最好不要起誓了，对不对？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你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个象征就是这基遍人就成了以色列人，这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仆人，对不对？这个图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我们也知道基遍人就是迦南七族的人，包括基遍人，这最终都象征不属神的那些思想或者邪灵，对不对？在人心当中的，但是呢，在人心当中的思想啊，不是每个都一样的，让人看来一样的邪恶的，对不对？有一些来了就是要跟他们作战的，你死我活，这种敌人容易分辨，对不对？容易分辨，我们去把他们要赶出去。但是当有一些思想被人所高举，对不对？他们来跟你求和，说我愿意做你的仆人，给你们劈柴挑水，对不对？愿意这样子的时候，这种思想呢，我们就不容易分辨了。那这种思想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简而言之，就是天然人的良善。天然人的良善，你让天然人里头有些思想我们自己都知道不好，是吧？当我们想到说，比如说是贪心，如果我们对有些东西啊，就是总是贪得无厌，总是要怎么样，或者我们被一些东西辖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分辨的能力的。但是当我们天然人里，什么叫天然？这不是住在本地的人吗？在内心里头已经住的这些属邪灵的东西，对不对？当新的以色列人来之前，全地的居民没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吧，就没有一个是属神的思想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在人内心里所接受的这思想，有一些思想呢，其实在人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害处，而且这些思想呢，其实在过去也为我们效劳过。这就是基遍人所象征的，基遍人所象征的。但是要在打这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完全舍弃旧的，包括旧的天然人的良善。为什么必须这样子？我觉得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有不少人啊，就一开始听福音没有就是没有抓住整个里头的这个重点，就感觉这福音啊太 harsh。 对基督徒来讲常常觉得福音太 harsh， 就意思说今天要想信这个福音，要想接受，就是要想接受在耶稣基督里新我的这样子的启示，要想真正来领受这个福音，你必须彻底舍弃旧人的一切的东西。因为会讲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被称为义，被上帝所悦纳，完全不是因为你自己的善行，完全不是因为你的善行，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这真的特别绝对，特别绝对，是吧？我觉得一个人内心里头，如果真的是属于看重神的人啊，就看重神的生命，享有他的生命的人，这个思想其实很正常，没有什么 harsh 的，本来就是如此嘛。要么我干嘛信主呢？对不对？如果我觉得天然人里头有良善，我干嘛要信主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不好，才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嘛。其实本身来讲，这个不 harsh， 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呢，当这句话讲出来，就意思说，接下来就说我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肉体的能力，服侍上帝所做的一切的试图讨上帝的喜悦的事情，那个也不算啊，这个就不容易接受了。因为这马上就意味着，如果这样子，那我以前辛辛苦苦的摆上服侍都不算数了，对吧？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等会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只要保守这个想法，我过去所做的在上帝面前被纪纳，就我对被纪念我自己所做的，你就脱离不了救人，你就脱离不了救人。因为你总是在找理由说，我这个救人，我这个旧的心再补一块嘛。我们到神面前来，神要给我们一颗新心，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那个旧的心我也里头有些不错的嘛，所以把上帝的救恩基本上就希望用来缝缝补补我原来不好的救人或者救的那个心，对不对？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上帝没有打算把一个人的旧的这个心给你修修补补。我们人呢，是因为习惯这样子啊。我们的每一次内心受伤的时候，都是我们人非常痛苦的啊，非常痛苦的。所以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做修修补补的这个事情，但是来到神面前，神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以为上帝帮我补一下，我就感觉好一点。上帝不是打算补这个旧心，上帝打算给你一颗新心，对不对？所以你比如说，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啊，天然人或者旧人或者天然人里头的良善、努力、执着、毅力，是不是好的？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教会，你讲道告诉努力、执着、毅力是不好的，那你这个东西，人家说你在讲什么呀，对不对？那你又不努力，又不执着，又没有毅力，你要干什么？对不对？那不就彻底的不负责任吗？对不对？而且你现在想想，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如果在人生当中有任何的成就，是靠什么弄来的？你有没有？你要你不努力行不行？你如果没有一点执着行不行？你没有毅力行不行？不行吧，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天然人里头有努力、执着、毅力，这个是我们过去一直都在用的。但是神说把这个东西要撇弃了，这个还是畸变人，为什么？这还是邪恶的，在人天然人里头的东西，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就不是说肉体里头的努力、执着、毅力就是良善，对不对？我们在做天然人的时候，在世界上生活，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靠这个东西。所以呢，无可非议。但是呢，当我们进到迦南地里头，想进到耶稣基督的分身的话，这个东西真要撇弃。圣经里怎么讲的？在以赛亚书第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看没有，在神这里来，原来有一套不同的规矩呢。原因在这里，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你不努力、不执着、没有毅力，谁都告诉你将来一事无成，肯定了，对不对？将来一事无成。如果你一个小孩子又不努力、又不执着、又没有毅力，我敢说你会常常批评他，像你这个样子将来什么都做不成的，对不对？真的，真的如此，这也不是谎话。因为在天然人里头，你们不努力、不执着、没有毅力，绝对一事无成。但是神说来到他面前来，要得救、要得力，是用另外一套方式，叫做归回安息、平静安稳。 这个当然是指的，神不是说我们从此再也不要做事了吧，不是这意思吧，对不对啊？是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用我们的心来单单仰望上帝，从他这里领受。如果你这个时候靠的是说，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要打这样属灵的仗的时候，再不是用天然的方式。天然的方式，你的马跑得快就行了，你的腿长就行了，你的力气大就行了。到这里来的话，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必须能够愿意放下天然人的那个努力来领受神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些人来分享福音的时候，就讲了说，我们讲这个相信啊，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相信，不是头脑上我用意志力去维持，而是用什么？用内心来领受。我们头脑越在这不断的运动，试图去维持属人的这个信心，你发现你的内心就是信不了。而你仔细想想，我们人为什么要用意志力维持去相信？因为内心不信吧。如果在座的不管你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你对自己的性别的相信，你需要头脑里不断说服自己吗？对吧？我不断的说服，我一不说服我就不信了，不会吧？你内心已经相信了嘛，所以你根本不费力的，那个叫做相信，对吧？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想要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得放弃这个头脑上我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因为你越这样子啊，你就越在说服自己的潜意识，说服自己的 heart， 你不信。所以头脑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你毅力越强，你越执着，越努力，你在领受神的话上，你就越领受不了。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做自己，用自己做上帝的圣灵才能做的一个工作。你不是说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实际上你所说的这个我信不了，这场属灵的征战需要你的圣灵来指示我，需要你的圣灵来带领我进入真理，需要我的心向你敞开来听你的话，而不是说我今天通过我头脑说服自己我就可以信了，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是说天然人的那些方法本来在天然的那个范畴里绝对是管用的，管一定用吧，对不对？努力的人总比不努力的好，执着的人总比不执着的好，只要执着的东西是对的，对吧？有毅力的人总比没有毅力的人好。但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呢，你同样的方式你在这用的时候，你就发现行不通。首先这个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然后他说，一人斥喝必使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往上岗上的大旗。仇敌啊，一个邪灵那个错误的思想，就可以让所有神的百姓都失败。当我们用天然的方法去跟他打仗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当我们人在这里头用自己的努力想要做成神的工，东跑西跑，用自己的毅力，用自己的执着，用自己的努力在做事情的时候，神在干什么？神在等候施恩给我们。那为什么他前面不能够施恩给我们？原因是我们在上帝这里来领受，是用我的心能够领受神的那个话，对不对？如果我今天的心在关注于自我的努力上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心就向神封闭了？对不对？我可以，不需要圣灵，不就等于像神这么说吗？对不对？所以呢，就迟迟不能够领受神的话。但是呢，只等到我们天然的努力啊失败了以后，这里说神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其实神一直等着这个事情呢。然后底下说，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西安和耶路撒冷当然象征着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哭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什么叫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挡水。当我们自己啊，听不就是不能够安静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我们靠自己天然的努力、执着和毅力去打拼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自己进到艰难里头，自己进到困苦里头去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喝就是在那样子的经历当中，这个是上帝所设定的人心运作的方式。你可以说上帝允许你，因为他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去选择，对不对？但是神的本意是什么？神的本意是让你真的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安息，能够平静安稳领受他的话，对不对？但是呢，过了这个之后，我们天然的那个力量耗尽了之后，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原来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心思啊，就蒙蔽了我们。神一直在那里，圣灵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领受。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看见没？当人在这里前面骑马奔走的时候，对吧？这是我们天然的力量。但是天然的力量背后是什么？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是我们天然的努力背后啊，你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么努力？为什么背后要努力？你相信它 work， 对不对？你如果不相信它 work， 你绝对不会这个努力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相信它 work。 但是我们在神以外的东西，我们今天相信，我们去做，我们在圣灵以外的能力，我们去依靠，这是不是偶像啊？对不对？是不是说我们在前面靠肉体去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偶像的驱使之下？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你现在想想，努力、执着、毅力，天然人的努力、执着、毅力，是不是背后的偶像就是天然人的能力啊？是不是啊？就是人靠自己嘛，这个偶像就是人自己嘛，对不对？就是人自己。当没有神的话来的时候，没有基督成就救恩之前，这个在人当中是被高举的，是好的，无可厚非，对不对？无可厚非。但是到神面前来，必须被更新。那自然在这里就有个问题，那是不是信主以后就没有努力、没有执着、没有毅力了？那不是。所以可能你觉得，哎，那这个不对，那你怎么又对了？不是，在基督里头又有新的努力、新的执着和新的毅力。新人里头有这些东西的，新人里头不是没有努力的。你就想想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努力啊？但是他怎么说？他这样子努力是什么？是神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是不是啊？他有没有执着？他有没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但是是圣灵推动的他这么做，对不对？他有没有毅力？当然有毅力。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不对？他一生当中都维持这个，但这在不再是天然的那个东西。所以在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天然人里头一切的良善我们都要抛弃。你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可惜，在基督里头的任何一个东西啊，良善都比天然里头的那个好一千万倍，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把天然的良善就等同于在基督里头的良善，我们就跟他结了门了。我们从此这个东西就赶不出去了，因为当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基督里头新的这个 quality 的时候，你就想把这个新的 quality 用来说服自己说，你看我里头也有，但那一个是畸变人，他背后还是属人的东西，是吧？你像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这个是在基督里头所经历的啊。还有一个，我举两个例子啊。另外一个就是同情、关心、爱心，好不好？好的，对不对？前面是个人的一个 quality， 就是对自己的，对吧？有毅力、执着、努力，对吧？ 我想我们在座，如果你学习比较好的，你一定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你学习不好的，你可能在这方面比较差一点，对不对？同情、关心、爱心，这是天然人里头的良善，对吧？这好不好？当然了，是不是啊？如果对别人不同情、不关心、不爱心，没有爱心，可能就没有朋友了，对不对？跟家里人关系也处不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天然人里头的同情、关心、爱心必须被舍弃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里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个年少的官了，或者少年的妇人，他到耶稣面前来说：“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主耶稣一看他这么说，我做什么？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你去遵守诫命吧。”他是犹太人嘛，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敢说啊，这一个人就他所知道的，他真的是这么做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杀人放火，然后到耶稣面前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对不对？他肯定真的是这样，就他所知道，他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想任何一个，比如说今天的教会的牧师也好，什么对吧？今天见着一个年少的同工，对吧？新的基督徒来了以后说，我在教会要怎么样服侍，是不是啊？我怎么样才能讨神的喜悦？哇，那就最喜欢这样的基督徒了，对不对？马上就告诉你嘛，对吧？这样去服侍神。主耶稣怎么说？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哎呀，主耶稣的做法真的跟，可以说地上基本上没有牧师像主耶稣这样的，对吧？你想地上有几个牧师今天到一个教会来，对吧？到一个教会来，然后说：“牧师，我真的，我信主了以后，我真的想讨神的喜悦，你告诉我该做什么，是吧？”恐怕就一般牧师是不是告诉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他不会告诉你说，你知道我们真正讨神喜悦不是靠自己呢，是靠耶稣基督吗？这不是给别人泼凉水吗？对不对？是不是给别人泼凉水啊？对不对？但这里说主耶稣就爱他，我的意思说什么？神的爱，主耶稣的爱，跟我们天然人的同情、关心、爱心不一样的。我们天然人如果做主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说你有爱心的，说你有毛病啊。这么有前途的一个同工，对不对？这么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你这不把人毁了吗？这么打击人家，对不对？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哇，原来这个小同工家里还很有钱呢。如果告诉他多多奉献的话，那教会的这个经济就容易解决了，对不对？但主耶稣不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主耶稣为什么不这么做？你看没有，神的爱跟人的爱不同。我用那个腓立比书来解释为什么主耶稣不这么做。腓立比书第三章18-19节，保罗在这里讲：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就是说啊，今天当要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今天呢有两套系统，有一套呢被称为地上的，有一套被称为天上的。刚才那一个年少的妇人或者年少的官，他从小都遵守，他靠着什么？是不是靠他天然人的良善呀，天然人的顺服呀？他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他应该去做，他就去做了。他今天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说：主啊，我再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进到天国，就可以承受永生，就可以从地上的这个状况进到属天的这个状况。主耶稣这个时候啊，像我们一样的说：啊，你再去做点这个，但是不要打击他，给他另外一件他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不要说全分给穷人嘛，把你的财产的，比如说1000万，拿出10000来，我相信这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对吧？甚至100万十一奉献，他可能也做得到的。 但今天要全部奉献，然后分给穷人了，来跟从耶稣基督，这不是明摆着跟他是做不到的吗？他做不到，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是不是啊？今天就意思说，彻彻底底把你一切的财产全部都放弃，然后来跟从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所以呢，明显是跟他为难。但是呢，主耶稣这样子，目的就想告诉他一件事情，在地上靠人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能够进到永生里头去的，对吧？能够承受永生的。所以主耶稣爱他，就是让他打消还靠着地上的这个方式能够讨上帝喜悦的这个思想，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打消了呢，以后主耶稣就说，其实我一切的都是给你的，这叫恩典了，对不对？你如果想要靠自己达到，你就做的绝对吧，没有人做得到。但等你愿意放弃这个的时候，什么叫恩典？我们以前讲过多少次，恩典就是最伟大的交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全部担当了，然后呢，他把他的义给我们。他本来是富足，因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让我们好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这是不是一个交换？就是说我的是你的了，但是要领受我的，主耶稣说我的是你的之前，我们人必须放弃天然人的可以做得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主耶稣爱他真的是这么回事。但这个观念啊，如此的不同，就是要把你地上的一切属世的东西，在人当中的荣耀。什么叫在人当中的荣耀？今天在地上有这么一套系统，然后这一套系统里有人所推崇的东西，这是畸变人所代表的，人所推崇的东西。所以你要在人当中得着这个荣耀，你必然要使用这个方式得着，就是用人的这个方式能够得着人所称许的东西，对不对？得到人所称许的东西，这就造在地上的。只要你在地上的事情为念，一直都用属世的方法想要赢得人的尊崇，让人说你多么好，人说你多么爱主，用人的这个定义来说，对不对？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的话，那今天就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十字架就是把原来的那一个彻底否定掉，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神里面的同情、关心和爱心有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让人能够脱离属地的东西，能够得着属天的东西，是不是？这才是真正的在神国里头的爱心吧。因为主耶稣只要再给他多一点，让我们人所说的 encouragement， 多鼓励一下，必然鼓励他更多的走这条道路，他更不可能悔改，对不对？你想想，主耶稣鼓励完他了，说好十分之一，他又做到了，他又来，对不对？嗯，如果主耶稣当然每次就这么一直下去，他那最后把他财产给弄光了以后，到头来他觉得自己上当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主耶稣给他这么样子，好又加一条，又加一条，一直加下去，每次都是他能够做得到的，是不是在鼓励他走属地的道路？是不是在鼓励他走律法的道路？是不是鼓励他靠自己来赢得上帝的义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不会这么做的。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新的这一个福音这个体系里，在恩典之下，今天的爱心、关心、同情，就是帮助人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对不对？因为这样子人才能够真正脱离原来属地的那个生活里头所带来的痛苦和问题。那什么叫做完全舍弃旧的？什么叫完全舍弃旧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吧？走十字，背十字架，跟随主。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有些人啊，真的会背十字架跟随主 literally，他们到应该是这个受难节的时候，他们会拿东西打自己的背啊，打得鲜血淋漓。这当然打得好像不是特别厉害，但是已经我相信够痛苦了。真的人有人会把钉到十字架上去，用钉子钉手钉脚。哎，当然他们找一些可能就是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那个缝啊，然后这样子呢。当然很疼了，但是呢，不会让你残废嘛，对不对？真的有人是这么做？你相信主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吧？ 你就算想一想，你如果这么大的决心去定了以后，是不是内心里头的这些错误的思想、那些贪念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不会吧，还会有，对不对？所以这是属人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方式呢，我这个是上网查的，对吧？就意思说，所谓那个什么跟随十，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是说我今天 He has called me to deny myself, meaning I choose to no longer live for me but solely for Him. 我选择完全为神活，再也不为自己活。你可以去试一试，你就会发现行起来是很难的。什么叫做完全为主活啊？对不对啊？你必然今天去思想有一些事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嘛，对不对？为了自己的益处嘛，自己家人的益处嘛。当你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立志这样子跟随过主，你就定罪了，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而且再努力你还是做不到。还有一种舍弃旧的，好像我们清冰箱一样的，思想都丢掉，对不对？好，我的坏的习惯、错误的思想，我一个一个都丢掉。但你会发现啊，哎，好像这个东西丢来丢去还会产生新的，这次丢完了下次又出现，然后本来已经丢掉过了一段时间，怎么发现还在里头放着呢，对不对？所以到底什么事啊？我这里稍微讲简单的，我用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里彼得认基督的那一段啊，对不对？然后彼得在认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呢，讲到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主对他有多么大的一个称许啊。当下耶稣吩咐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看没有，彼得当他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是神的儿子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今天你就想想，在以色列人里头，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的那个敬畏是怎么一回事，今天要认识一个在地上走的这么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不是人自己能够想得到的啊，不是人自，因为一般人想到的基督，对吧，想到的基督最多像大卫王一样的这样一个，那不错了，对不对？然后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指示的。但是呢，当他后来他出于天然人的这种关心忠诚，对不对？他给耶稣说万不可如此，他这个思想居然背后什么？背后是撒旦，哎，这是不是就像畸变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害处，背后还是邪恶。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就定义了什么叫做舍己，对吧？舍己就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背十字架？在那个时候背十字架就是去死呗，被钉十字架的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耶稣不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但是他后来背不动了，就让那个古列奈人西门，是不是啊，背，对不对？所以背十字架就是去死，所以他说舍己就是去死。底下他就进一步解释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其实原文是什么？灵魂，就是魂。凡要救自己魂的就失掉魂，凡为我失掉魂的就必得着。所以呢，今天舍己，什么叫做圣经上所说的完全舍弃旧的，就是舍弃旧的这个自我意识。那舍弃旧的自我意识好不好？其实你如果明白说，原来我人生一切的痛苦就源于我原来的这个旧的自我意识，今天主耶稣让你舍己，真的是帮你忙了，真的是帮我忙了。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今天任何一个人对你所说伤害的话哦，如果你那个思想不跟他认同，他就伤不到你。前面举的那个例子，人家脖子很长的觉着很美的，你脖子短的人给他说那样不好看，被人家嗤之以鼻，对不对？因为你那个伤害他的话就进不到他心里去，他已经坚信了他脖子长是好看的，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让你舍去原来那个旧的自我意识，就是断绝撒旦攻击你、定罪你的一切的手段、一切的渠道，是不是？完全接受我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你要说撒旦定罪你啊，你不要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很追求的人才会面临这个。你今天每一次心情不好，每一次心情不好，都是在那个旧的自我意识里头有一个定罪的感，是不是？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考试考差了，对不对？尤其如果你以前考试都考得很好，这次考得很差，那定罪感很强的，很后悔的。哎呀，当时我怎么没有，当时没有怎么样，然后都考试完很久了，你后来还是很痛苦，对不对？那是不是因为你从你原来用这个考试成绩来定义你自己，来衡量你自己，你必须有这样一个思想，考试不好它才能够影响到你。所以人家如果很多次考试平平的人，这次也没有考太好的话，人家不觉得有什么难受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他让我们舍弃那个旧的自我的意识的时候，就舍弃了，其实就除去了你撒旦攻击你的一切渠道，对吧？这个呢，我想我们已经时间比较久了，我就不讲了，我们就结束吧，好吧？我们来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告诉我们，与天然的旧的东西彻底的一个决裂。哦，主啊，真的不是说我们从此我们就变得坏，或者把一切的良善的东西都不要了，而是我们不要这些属人的好，我们要从主你这里来的上好的东西，耶稣基督里头的东西。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对耶稣基督这新的生命有一个从心里头来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是渴慕，能够愿意走这条道路，愿意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天然的那些东西完全被主耶稣基督所取代。我们实在知道这条道路真的还很长，但我们相信主啊，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你更是愿意一路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和实际。谢谢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